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100,000 H-1B 签证费政策被法院叫停。
阿根廷百亿美元水稻招标引爆美中角力。
习近会在平壤登场，专家指中朝各怀算计。
川普战略曝光，精准斩首后留谈判大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一，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裁定，川普政府将 H-1B 工作签证申请费提高至$100,000的新政策违法，并下令暂停实施。法官索罗金指出，此举违反联邦行政程序法及宪法，认为高额费用更像变相征税，而国会并未授权行政部门如此行事，已超出总统权限。川普政府则认为法院无权介入签证费争议。白宫表示，总统有法律权利限制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外国人入境，而提高签证费就是为了保护美国劳动者。白宫强调， H-1B 计划多年遭到滥用，这项改革目的在纠正问题，并预计这项裁决会在上诉中被推翻。国土安全部发言人也表示，美国移民系统正在改革，目标是服务本国公民、工人和家庭，而非快速引入抢走工作、增加福利负担的外国人。此前，雇主为外籍员工申请 H-1B 签证，通常需要支付约$2,000 至$5,000。H-1B 签证每年提供6.5万个名额，另有2万名额面向拥有高等学位的申请人，申请费用通常由担保雇主支付。川普政府原本希望借由大幅提高费用，鼓励企业优先聘用美国人。
阿根廷政府近日宣布，总投资$100亿，为期25年的巴拉纳河航道升级工程已完成了招标，由比利时扬诺德公司领衔的团队中标。不过结果公布之后，立即引发外界对中共影响力渗透的疑虑。争议的焦点在于，扬诺德公司的合作伙伴为阿根廷企业 Survey Magnus 公司，该公司过去20多年来长期与中共国企上海航道局保持合作关系，因此引起美国国会的关注。落选的比利时企业戴米集团及其美国合作公司对结果感到失望，并考虑采取后续行动。阿根廷政府则允许竞标企业在下周前提出异议。分析指出，若扬诺德与 Survey Magnus 公司最终取得合约，可能使阿根廷总统米莱陷入政治尴尬。米莱此前曾禁止国企参与招标，这被认为是有意排除中共国企，但最终胜出的团队却与中共国企长期合作。虽然 Survey Magnus 强调这次合约不会有任何中企参与，但一些美国共和党人士警告，相关企业仍可能成为北京扩大区域影响力的渠道。巴拉纳河被视为阿根廷的经济命脉，承担大部分农产品出口与进口运输，也是巴拉圭、玻利维亚等内陆国家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巴西也透过这条水道出口铁矿石，因此其战略和经济价值备受关注。
在川普与普京先后访华后，周一，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时隔7年再度访问朝鲜，与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谈，作为他今年的外交首秀。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习近平近年很少出国，朝鲜以21响礼炮、3军仪仗队等高规格仪式相迎，双方高调渲染传统友谊与社会主义情谊。不过外界普遍认为，这场习金会象征意义大于实质。在美俄朝多方角力下，北京更像是急于稳住朝鲜这张快要失控的牌。自2020年疫情爆发之后，中朝往来一度降温，朝鲜则与俄罗斯关系升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朝鲜向俄方提供弹药并派兵支援，换取能源与援助。2024年普京访问平壤时，双方更签署共同防御条约， 引发北京戒心。另一方面，金正恩则希望通过高规格接待习近平，争取更多的经济援助，并为可能重启与美国的对话累积谈判筹码。中朝双方是各怀算计。更微妙的是，就在习近平抵达平壤前几个小时，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公开放话，谴责美方所谓中美领导人已就朝鲜无核化达成共识的说法，并强调朝鲜核计划绝不容谈判。外界认为这番话无异于当面堵住习近平的嘴，凸显中朝在核问题上的分歧。不过有观察认为，北京当前更重视维持朝鲜政权稳定，而非优先推动朝鲜契合，因为朝鲜仍被视为牵制美韩同盟的重要战略缓冲。
伊朗外长阿拉戈奇近日披露，今年2月28号美军空袭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区的新细节，他当时所在建筑的一侧备受波及而幸存下来，但是另一侧据称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办公室所在地则遭到摧毁。对此，乔治华盛顿大学反恐专家穆罕默德表示，若阿拉戈奇的说法属实，显示美军的目标是建筑群中特定区域，而非全面摧毁整个设施，反映其精准打击能力。穆罕默德分析，美方的策略并非发动长期占领战，而是透过精准打击展现军事实力，同时保留谈判空间。他认为，美国已向伊朗展示其打击敌对政权核心目标的能力，并提供缓和局势的机会。不过，穆罕默德指出，伊朗之后仍选择扩大冲突，包括对以色列及区域目标采取军事行动，导致局势持续升级。他认为，最值得关注的并非伊朗实力，而是伊朗在见识到美国精准打击能力之后，仍选择延续对抗路线。此外，穆罕默德还提到，阿拉戈奇谈及伊朗未来领导层时，使用年轻的哈梅内伊等说法，引发外界对伊朗权力传承是否出现世袭化倾向的讨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以色列伊朗同意停火，川普说两周内将宣布取得全面胜利，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地，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以色列和伊朗爆发自四月份停火以来最严重冲突后，川普总统周一稍早要求双方立即停火，随后双方均宣布停止军事行动。川普表示，美方预计将在未来两周内宣布对伊朗取得全面胜利，而伊朗驻联合国大使也对于谈判表示乐观。此外，这场战事是否真的有望画下句点，外界密切关注。请听报道。
针对美伊谈判进展，川普总统周一在一场电话集会上表示，我认为我们正在赢得这场战斗，但接下来两周内，当我们宣布全面胜利时，你们将真正赢得胜利，那将是一场全面胜利，很快就会发生，油价也将大幅下跌。川普透露，我们正在进行谈判，伊朗想达成一项很好的协议，愿意给我们一切，愿意接受不拥有核武器。川普过去曾多次做出类似预告，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伊朗驻联合国大使伊拉瓦尼也对谈判表示乐观。他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发言后告诉美联社，美伊正努力达成和平协议，并希望很快达成结论，甚至希望在本月底前完成。针对以色列与伊朗爆发自四月停火以来最严重的新一轮冲突，川普总统周一稍早在社群平台要求双方立即停止开火，并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度通话。他向媒体表示，曾警告内塔尼亚胡最好小心，否则很快就会孤立无援。川普还说，伊朗也曾致电美方，表示不会再发动攻击，并要求美方告诉以色列不要再发动攻击。随后，以伊双方均宣布停止军事行动。另一方面，3月1号被紧急任命为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的瓦西迪， 疑似在以色列最新空袭中身亡的消息周一在社群流传，但尚未获伊朗或以色列官方证实。瓦西迪被视为革命卫队强硬派核心人物，曾长期担任伊朗圣城旅指挥官，先后出任过国防部长和内政部长，被外界认为是背后阻挠美伊达成协议的角色。万斯副总统则强调，美方不会假定任何一方善意行事，任何伊朗核协议都必须包含严格核查机制，并批评过去奥巴马时期的核协议缺乏有效监督。他同时指出，美国核心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并强调美国和以色列利益虽然多数一致，但并非完全相同。至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彭博社周一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至少15国正推动由欧洲主导的海峡排雷计划，预计在下周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争取美国批准。该计划由英国与法国牵头，若美伊达成协议，最快几天内即可展开清除水雷行动，以确保全球能源航道安全。德国、意大利及英国等国已部署或准备相关海军力量，法国则已部署航母到附近海域。目前尽管以伊直接冲突降温，但美伊谈判、区域安全与核问题仍持续交错发展，中东局势仍具不确定性。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俄乌战火持续升级，并开始外溢到北约东翼。乌克兰与俄罗斯6月8日互射大量无人机，乌方并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与此同时，北约战机在拉脱维亚领空击落一架无人机，另有一架无人机飞入摩尔多瓦，凸显战争外溢的风险。欧洲多国领导人紧急会商加强防空，请听报道。
据美联社、路透社等报道，6月8日，俄乌双方再度大规模互射无人机。乌克兰军方表示，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境内及被俄占领的乌克兰地区的多处石油设施，其中包括位于俄罗斯南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新罗西斯克附近的 Grushovaya 石油转运基地，当地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石油与成品油转运枢纽之一。俄罗斯国防部则称，俄方一夜之间击落了310架乌克兰无人机，范围涵盖莫斯科地区、俄西部与西南部被俄占领的克里米亚以及黑海和亚速海上空。乌克兰空军则表示，俄方当天出动155架无人机，乌方防空击落或压制了其中124架。更受关注的是战火外溢的迹象。6月8日，在拉脱维亚发布空中威胁警报后，北约波罗的海空中警巡的战机击落了一架进入拉脱维亚领空的无人机。这是三周内波罗的海上空第二度确认击落无人机。据报道，这类从东面飘入波罗的海国家的无人机多被评估为被俄罗斯电子战干扰而偏离航线的乌克兰远程无人机，而非蓄意攻击北约。同一天，还有一架无人机飞入摩尔多瓦境内。魔方表示，无论无人机来源如何，发动这场非法战争的俄罗斯都应为此负责。面对战争外溢与俄军导弹威胁，欧洲多国加紧应对。英国、乌克兰、法国和德国领导人日前在伦敦会晤，讨论扩大武器生产，以对抗俄罗斯威力强大的帧数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四国发表联合声明，强调迫切需要扩大拦截器的生产，并共同研发反弹道导弹与纵深打击能力。不过，声明并未提供具体的资金或执行细节。俄罗斯曾声称帧数导弹速度极快，现有防空系统难以拦截，这也是促使欧洲国家加快研发拦截手段的原因之一。俄乌战争已持续四年多，近期战场陷入焦灼，俄乌转而加大对对方后方与能源军事设施的远程打击，无人机战成为焦点，战火外溢周边国家的风险也随之上升。波罗的海三国此前已呼吁北约加强东翼防空，在美国推动停火的同时，战事与外溢风险如何发展值得持续关注。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国地摊热于灵活就业人口达3.2亿，就业问题恶化。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议员提法案禁止构成国安威胁中企获美专利；
日本地方银行加速去中国化布局全球；
国际特赦称柬埔寨打击行动不力，70%电诈员仍在营业；
大马首将点名中国人滥用免签非法经商。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一，3位共和党众议员提出禁止敌对专利法，打算禁止被认定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个人或实体获得美国专利，而此前获得的专利不可在法院执行。该法案由众议院对中国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及众议员菲斯吉拉德·伊萨共同发起，目的在防止受制裁实体借专利向美商发起诉讼或获取经济利益。根据法案文本，美国专利商标局将不得向列入财政部、国防部及联邦通讯委员会安全清单的实体核发专利。穆勒纳尔指出，中共谋求美国专利，不是因为他相信知识产权，而是因为窃取美国创新成果是其经济战略的一部分。他强调，这项立法将加强法律，对抗中共利用法律战向美国司法体系大量提起无理专利诉讼的图谋。该法案针对的是美国现行政策中的一项漏洞，部分被禁止进入美国通信基础设施的企业仍能通过专利许可向美国公司收费，甚至在美国法院主张专利权。
不少在华外资企业撤离中国的同时，为这些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日本地方银行也随之调整布局。据报道，过去约20年间，日本多家地方银行曾积极在中国设立据点，跟随日企走出去。但是近年来，随着部分在华日企撤出中国转移产能，这些地方银行也开始推动去中国化，缩减在华业务，转而布局东南亚、印度等其他海外市场。分析认为，日本地方银行的这一转向是观察外资流向的一个缩影。一方面，地缘政治紧张、美中博弈以及全球供应链重组，促使部分日企重新评估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营商环境的不确定性上升，也削弱了外资留在中国的意愿。当为外资企业保驾护航的银行都开始撤离或者转向，往往意味着其背后的产业与资本也在悄然挪移。对长期依赖外资与外贸的中国经济而言，这类静悄悄的撤离所带来的累积影响，往往比个别大企业的高调退出更值得警惕，后续的变化值得密切观察。
周一，国际特赦组织发布报告指出，柬埔寨去年7月展开大规模打击电信诈骗行动以来，实际成效有限。报告发现，截至今年4月，86个已掌握的园区中，仅24个有政府介入迹象，超过70%仍在运作，大量受害者仍被困其中。报告指出，柬埔寨政府宣布已关闭200多个诈骗中心，并逮捕多名帮派头目，但实际执法力度与官方说法差距明显。国际特赦亚太区主任费雷尔表示，部分警方行动低效，甚至疑似与园区管理者勾结。调查期间，国际特赦访问73名来自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幸存者，都遭到诱骗至柬埔寨后被囚禁、暴力威胁，并被迫从事诈骗。 园区存在人口贩运、强迫劳动、奴役及酷刑等严重人权问题。部分幸存者更指控警方与园区关系密切。受害者伊丽丝表示，曾目睹一名女子死亡，但警方来这里搬走尸体，并没有解救其他受困者。还有受害者指出，园区管理者常提前获知警方行动，并将人员转移至其他据点躲避查缉。国际特赦组织表示，所有受访者都符合国际认定的人口贩运受害者标准，但无人获柬埔寨官方正式认定。报告呼吁柬埔寨全面调查诈骗园区及相关赌场，妥善援助受害者。国际社会也应该持续施压。
马来西亚首相安华近日公开点名，批评部分中国籍人士滥用旅游签证、学生签证甚至免签入境的便利，在马来西亚非法经商。据大马官媒马新社报道，安华表示，当局发现不少中国人入境后实际经营汽修厂、冷气维修、小型公司甚至咖啡店等基层生意，这类行为不仅违反了移民与商业法规，也可能冲击本地人的就业机会和中小企业生存空间。马来西亚自2023年12月起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措施，带动中国游客和商务人士增加，但也引发了签证滥用、非法工作甚至跨国诈骗等问题。近期大马警方已多次破获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成员的跨国诈骗集团。报道指出，部分外籍人士通过借壳方式，利用登记在马来西亚本地人名下的营业执照掩护经营，也有人虽然注册了公司，但货源和员工几乎全部来自原籍国，形成封闭式经营，让经济利益难以回流当地社会。安华已要求相关部会和执法机关采取严厉行动，打击外籍人士非法经商，同时扩大查核电商平台与金融交易记录，追查背后是否涉及跨国洗钱等犯罪活动。
近期，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大幅下降，部分用于电动车与芯片制造的出口量，今年前四个月降幅近九成。分析中国海关数据，一至四月，七种受限稀土出口量同比下降 34%， 其中三月与四月降幅分别为 88% 与 82%。这次出口限制源于中共商务部去年四月宣布，并于今年一月正式收紧的军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其中用于电动汽车电机磁体的迪与特今年一月起对日出口量降至零，用于激光医疗芯片及航天领域的乙出口量也下降超过 10%。 含受限稀土的高性能磁体出口几乎无日本企业获得中方批准。面对卡脖子的危机，日本企业正在寻求多元化供应与替代技术。 JX 金属已投资澳大利亚大型矿藏磁性材料厂博迈力城，考虑建设生产不使用受限稀土的新型柔磁体工厂。三菱综合材料则布局稀土回收技术。尽管积极寻找后路，日本业界仍然担忧原料短缺可能导致本土工厂停产。此外，2010年钓鱼岛事件之后，中方也曾暂停稀土出口至日本，迫使日本磁体企业将生产线移往中国，间接促进中国本土磁体产业崛起。日本政府正在密切关注，防止历史重演。
周四，由美国、加拿大及墨西哥共同主办的世界杯即将开幕，预计吸引约650万名球迷。面对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赛事，美国公共卫生部门启动专案监测，透过下水道污水检测、电子健康记录及社群媒体分析，防范传染病扩散。本届世界杯为期39天，共有104场比赛，100多个国家的跨国球迷流动，增加了疾病传播的风险。美国在乔治敦大学成立了指挥中心，结合学术和企业资源，每天向医疗机构、政府及国际足联提供疫情风险报告，也作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防疫演练。计划负责人卡茨表示， 团队将利用先进的 DNA 与 RNA 检测技术，直接从污水中侦测病原体基因片段，不需要进行耗时的实验室培养，快速掌握疫情变化。主要关注美国麻疹病例攀升，并监测登革热及基孔肯亚热。此外，团队还会分析去隐私化的电子健康档案及社群平台讯息，寻找群聚感染的迹象。卡茨指出，卫生官员过去曾透过社群媒体卫生纸销售暴增的讨论，成功提前掌握肠胃道疫情动向。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国低碳热与灵活就业人口达 3.2 亿，就业问题恶化，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随着中国经济下滑与就业市场萎缩，一向看似不起眼的市场变化意外地反映出民生生计压力，包括地摊设备销售暴增了6倍，反映许多人转向摆摊为生。而官方公布今年灵活就业人口达 3.2 亿，则是透过词汇美化数字，继续掩盖失业与就业不足问题。请听报道。
随着中国经济下滑，一个看似不起眼的行业意外折射出中国就业市场的含义。据中国二手厨房设备业者透露，今年地摊车、地摊展示柜等摆摊设备销售出奇的好，增幅高达6倍，显示越来越多人投入摆摊为生。业内人士表示，受经济下行影响，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服务业及互联网多个领域出现裁员与职缺缩减，不少失业或收入减少的民众转向门槛较低的摆摊、兼职零工以维持生计，进而带动相关设备需求暴增。分析指出，摆摊原本属于灵活就业的一种形式，但当越来越多人因找不到稳定工作而被迫投入，反映的恐怕不是创业热潮，而是正规就业市场机会不足。加上各地对流动摊贩的管理政策时松时紧，让许多依靠摆摊为生的民众收入与处境不稳定。与此同时，临近高校毕业季，就业市场备受各界关注。根据当局公布的最新蓝领就业报告预估，今年中国灵活就业人口将达到 3.2 亿人，占城镇就业超过40%。所谓灵活就业，包括外送员、网约车司机、平台接单人员、临时工及各类零工劳动者，通常缺乏固定雇主与稳定收入来源。不过，有分析指出，灵活就业这项统计概念本身存在争议，因为中共当局将大量零工、兼职与平台劳工都纳入灵活就业范畴，也就是即使一个人一周仅工作1小时，收入不够养活自己，也被算进就业人口，实际是掩盖了失业与就业不足的问题。大陆网络作家赵先生指出，中国经济下行造成大量失业，但中共当局总是透过词汇美化数字，让民众低估失业情况。改革开放前后，官方常用待业、待分配、社会青年等词替代失业，今天则改用新就业形态，灵活就业、慢就业包装就业压力，淡化失业与半失业的现实。所谓三亿灵活就业者，暴露的不是就业改善，而是更多劳动者被迫从事临时、平台或无固定职业的工作。分析认为，从地摊设备销售暴增到灵活就业人口突破3亿，都反映出中国劳动市场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成为观察中国经济发展与民生状况的重要指标。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节目等待着您。